Hello，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来自宋恩堂的全职同工 Steven。 今天很高兴要跟大家一起分享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的内容很多，你会在这里面看到，首先一开头会讲到有关婚姻啊，有关可不可以离婚这件事情，到中间会看到耶稣为孩子祝福祷告，还有一位有钱的少年人来找耶稣，而且讲到这个有钱的人很难进天国。在后面呢，就会预言耶稣的受难跟复活。还有接下来是耶稣要强调要服侍人，而不是要受人服侍的道理。最后呢，很特别，他用这个医治好瞎眼的巴底买来做这一章的结束。那虽然马可福音第十章它是整卷书的其中一章哦，那当我在整理分享这章的讯息的时候，我发现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主题。那如果我要为这章下一个标题的话，我会说就是天国的价值不在于名位，乃是在于与耶稣的关系，而这份关系里面是有得救结合，而且是越来越像他耶稣。那我们在这一章的开头，我们会看到首先他讲的是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时候是法利赛人来提问耶稣说人休妻可不可以。其实他问这个问题呢，是引用申命记的24章1-4节哦。他那时候目的是要来试探耶稣，因为当时呢，当对离婚呢有两派看法，一个是希列派哦，他们认为说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丈夫觉得妻子表现得不好，像是犯主交啦，犯主不好吃啊，或者是他有任何表现不好的地方，他就有权利去休他的太太哦。那另外呢，一派是沙买派哦，他们比较保守，就是妻子呢只有在犯奸淫的时候才能够被丈夫休妻哦。那但是在这里法利赛人他想要耶稣说出敌对希律的话，因为那时候施洗约翰呢，他指责了希律有关婚姻的问题哦，导致他引来了杀身之祸哦。那这时候耶稣就反问他们说这个摩西的规定，那法利赛人回答以为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啊。那当时那个休书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的离婚证明书，那这个离婚证明书是男方写给女方，以免日后呢男方又来干扰女生的生活，或者是为了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当女方之后如果被误认成为淫妇的话，她就有至少一个证据可以来证明说她被休并不是因为她犯了奸淫，而是因为某种理由。那耶稣解释摩西是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心硬，所以就立了这个条例，但是神真正的心意呢，是要夫妻联合，不可以分开哦。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旧约的时候，其实神是要避免以色列百姓不要再犯更大的罪，所以让他们在这个休妻上面能够有一点宽容。但是耶稣到了新约之后，他没有把这个律法变得更宽松，而是更限缩。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他们更明白神的心意，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它不只是象征男跟女之间的结合，更是要象征未来神他亲自要跟他的教会心腹，还有他新耶路撒冷有一个完全的结合。其实婚姻是要指向未来神跟人完全的结合，完全的相爱，像这个婚姻中的夫妻一样。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并没有放宽这个婚姻的限制，而且他不止也回答法利赛人的问题，也回答了我们的更大的问题，就是婚姻它不只是一个在地上的一个人生必经的过程。其实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婚姻指向的是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那在接下来呢这个有一些妈妈呢就带着小孩啊来到耶稣面前，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被耶稣按手祝福。那在这里是有个背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在巴勒斯坦，母亲呢都会习惯在孩子周岁的时候把孩子抱到 抱在他们怀上，然后给知名的那个拉比呢，就好像给那些知名的拉比，让他们可以为自己的孩子按手祝福、哦。那这里记录的这个情形呢，就是当时的文化背景哦。那时候他们那些爸妈呢、妈妈呢，就抱着他们的孩子，就是想说，他们就认定耶稣就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拉比，所以他们就抱着他们的孩子来找耶稣。那发生一个小插曲，就是门徒呢，居然禁止这些妈妈不要来找耶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哦，有可能是他们觉得这些妈妈。啊，抱孩子来找耶稣按手啊，是一种迷信，或者是觉得哦这样子会干扰他们的老师，没办法好好教课之类的。我们不知道理由，但是耶稣他也表达他的看法，他为此愤怒，哎，他就要门徒不要禁止孩子来到他面前，因为耶稣说什么呢？他说神国是属于像孩子一般的人的，人要像小孩子那样子才能够承受神国，而且。他也交代说，就是你们也要为孩子来祝福，不要小看孩子哦。那为什么神的国度要属于像小孩子的人呢？其实有很多种说法，我觉得每个说法都很有道理。像有的解经书会说啊，小孩子是很谦卑啊，自认他无法自己得救啊。有人会说啊，小孩子的信心很单纯啊，他可以完全信靠啊。小孩子听到爸爸妈妈做什么，他们就会跟着做啊。啊，小孩子。因为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他们就很信靠爸爸妈妈啊，爸爸妈妈带他们去哪里，他们就会跟着走啊。那的确，我也非常同意哦。这些特质真的是属于神国度里面，像我们都必须要有这样的特质哦。圣经没有明说正确的答案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当我们啊认识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已经进入一个依靠的关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神国的奥秘哦。我们要不断的去追求。灵命的成熟，但是同时呢，我们对神的态度要保持像孩子一般的单纯，这是表示的说我们永远都是领受的一方。还记得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所说的，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没办法，永远没有办法是可以对神说神我爱你，哦，神你能够爱我是因为我们先爱你，神你能够爱我是因为我们先敬拜你，神你能够供应我是因为我先奉献，这一切都是错误的，都是打叉叉的。因为在我们跟神的关心，我们永远都是先是领受的，被照顾的，被供应的。没有人可以自以为大到可以成为这个全能的供应者的供应哦。对，所以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真的要像小孩子一样，不要好像觉得这个好像，如果我们觉得好像神是需要靠我们的奉献以至于他才能存活的话，就好像有个孩子他忽然说，爸爸妈妈，我觉得啊，我们家里这个支出那个金钱不够用了，现在我要出去上班了，就看到一个小婴儿会拿着上班包包就出去，我就觉得这是蛮好笑的画面。其实我们应该是要永远像天父怀里面的孩子去享受他，享受他给我们的供应，而我们享受之后，我们对他的微笑，对他的喜悦啊，对他的顺从才会是真的，才会是充满喜乐的。那很有趣呢，接下来就从小孩子现在换到一个少年人，是一个很富有的少年人哦。他就先来到耶稣面前说，我要如何进入神的国呢？那耶稣就跟他说啊，你们当撇下一切要跟从我。这个他讲到这个少年人心里面最痛的痛处哦，这个少年人就忧忧愁愁就走了。那这时候耶稣就说，哇，这个有钱人要进入神的国多么难啊，就好像骆驼要穿过针的眼哦。这是当时的一个流行的这个俗语哦，表达说这是一件很不可能的事情。另外一种讲法就是大象穿过针眼，来形容不可能的事情。那很有趣呢，我觉得要解释一下为什么门徒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是感到惊讶的哦。因为当时的人呢会把财富当作是上帝的赐福，这的确是真的，因为在旧约里面，那个神的赐福包含了应许之地，应许之地上面的果树果子，还有河里面有水啊，雨按时按着季节去降下丰盛的雨水，这个地所出的土产可以换取食物可以换取财货，可以跟邻国做交易做买卖。其实财富呢，其实在旧约里面是很真实 而且是很怎么讲，很必须的一个祝福、哦、没有神的祝福，这个国家的这个食物就会开始经历到饥荒啊，经历到荒凉。所以耶稣说财富会阻止人进入天国，这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很难以理解，对当时的门徒来说了，因为财富明明是神的祝福，为什么神的祝福反而会阻止人进天国呢？弟兄姐妹，你可以思考一下、哦、其实耶稣他要完整的表达的是，那些倚靠钱财的人难以进天国，因为在门徒的观念就是啊、以当时律法观念来说，其实有钱人更容易去遵循这个传统的犹太教的律法。你可以想，只要如果你有钱的话，你就更不容易去犯罪，你就更不会想要去偷窃，你就更不会去在十一奉献上，你就不会像穷人一样，不会经历到穷人的挣扎跟困难。其实有钱反而会让人更好去遵守律法，所以有钱应该来说是让人更好遵守律法，而更好遵守律法应该就会更好的进入天国。但是耶稣说哦，不是哦，你如果依靠钱财的话，你是没办法进入天国的。那我觉得也可以让我们思考，其实我们对有钱人的定义是应该月薪多少才叫有钱人呢？其实有钱人的定义不在于你的收入、你的存款有多少，或者是你的身价有多高。其实如果我们可以不用为我们下一餐烦恼，如果我们可以有稳定的收入， 有地方可以住，其实我们对世界上很多很多很多人来说，我们已经是有钱人了哦。所以在这里的这个圣经里面提到这个富人哦，这个富翁有钱的人，其实不要想说这些都是这个世界上几亿几万那个几兆的这个世界首富才值得套用在这个富翁这个词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富翁，但耶稣在这里要强调的事情，不要倚靠钱财进入天国，不要以为你的钱可以帮助你可以更好去遵守律法，不要以为你的十一奉献可以让你进天国，不要以为你有做慈善的事情你就可以进天国，因为你要依靠的是那位救恩的创始成终者，就是耶稣。你要依靠的是跟随耶稣而建立的关系。而耶稣回答说哇，你们在人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其实在神凡事都可能。耶稣在此是要把他的焦点放回在神的身上，把救恩放在神，也就是他自己身上。这也递出了这个福音的真谛哦，就是救恩本身就不是一个可以买到的，因为买赎这件事情是耶稣做的，而我们只是单单进入这份关系就可以享受他所成就的工作。那到后面呢，耶稣也保证说，如果你可以撇下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啊、亲情来跟随我的话，你今世会得百倍，来世要等永生。而最后他说到一个很有趣哦，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将要在前。其实这可以解释成说，在神的国里面呢，人的地位和还有名次哦，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哦。就是不要看现在好像谁的地位比较高，好，你就会想说他未来在永恒里面，他一定地位也比我高吧？其实不是的，其实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一样，神都是看内心。但这句话也是个警告，就是警告那些愿意牺牲物质钱财啊，但是他们却以自己的奉献为骄傲的人哦，其实他们都要小心一点，因为他们可能会在奉献中觉得很自满，反而在进入永生的时候，神检查他们内心，发现他们的心里面其实是带着骄傲来奉献的。那这样子反而让他们以为他们会在前，其实在神国里面他们反而会在后哦。这个就像是哥林多前书13章那个第三节所说的，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又舍己身被人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仍然毫无益处哦。所以我们应该要思想呀，我们依靠什么来进入神的国度呢？如果你真的很珍惜这份救恩的话，我们应该要一起来依靠耶稣，我们要持续跟他建立关系，我们还才能够 确保说，哇，我不会依靠任何钱财，如果神把钱财挪走的话，我还有跟耶稣这份关系，而这份关系会确保我进入神的国度。那接下来呢，耶稣他再次预言他会受难，而且他会复活。那他也强调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那这里呢，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插曲哦。这个雅各跟约翰呢，希望他能够在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坐在耶稣的左右边哦。他们当时可能很相信耶稣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可以怎么样占领这个罗马帝国，而且耶稣就会成为由那个以色列国的这个君王。那他们就很期待说，哇，耶稣到时候你得了王位，不要忘了我们哦，而且我要坐在你的左边，还要坐在你的右边。其实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哦，就很尊贵的位置。那两个门徒要表达就是说呀，除了耶稣以外，那个第二名第三名的话，就麻烦把我们放在那个位置上。但是耶稣就问了他们几个问题啊，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其实不知道他们要求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所喝的杯你们可以喝吗？在旧约中是代表福乐或者是苦难或刑罚，但在这里耶稣他要说的是，这个杯是十字架上的杯哦，是苦难哦，是这个刑罚，是承担人类所有罪的刑罚。而这里讲到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其实这个受洗并不是他被施洗约翰所受的洗哦，而是指的这个被灾难或危险所淹没的这种洗哦。这个可以参考诗篇六十九篇第十五节，其实是一个好像这个受洗是像灾难好像洪水一样淹没整个人的全身。所以在这里的悲跟喜呢，指的是十字架上的死。那当然这两个门徒他们不能成就，只有耶稣能够成就，可是他们却脱口而出说，哦，我们可以。这是一个不经思考的，但是他们后来也的确是为主受苦了。那耶稣在这里呢，当然后面这个另外十个门徒就听到他们这样子的对话，就觉得非常愤怒啊。那耶稣就借这个机会呢，来教导他的门徒说，其实在天国里面愿意为大的就不要做众人的仆人。那其实我们其实在我们在世界的时候，我们还有在教会的时候，我们想要成为伟大，做伟大的事情，做伟大的人，这样的心智其实是神是尊荣的，神是看重的。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呢，就是如果你要做伟大的人，其实你要先做众人的仆人。那我觉得神他会满足我们想要成为伟大的这样的心智，但是他要提醒我们是，真正的伟大是并不是你可以踩过多少人而爬上那个位置，而是你可以帮助多少人达到那个位置，而你就是能够成为那个位置的领袖，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带领很多人可以引导他们进入成功的这样的领袖，你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领袖。所以神让我们看见的是，你并不是要牺牲你下面的人，让他们的牺牲可以成就你一个人，而是让你自己的生命成为许多人的帮助，让你自己不只是自己成功，自己成为伟大，而是要带领更多的人来成为伟大。就像我曾经听过 MyBico 这个祷告店的这个创办人他说，其实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第二诫命呢，就是要爱人如己，就爱你的邻舍好像爱自己一样。但是如果有没有一个诫命是比第一诫命更重要的诫命，其实圣经上耶稣的确没有讲，这的确就第一诫命就是第一诫命了。但是在他眼中其实更美更好的诫命就是，你不只是尽心尽意尽力爱神，你还可以带更多更多更多的人尽心尽意尽力爱这一位耶稣。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完成遵守这个第一诫命的一个完美的典范哦，就是你不只是一个人爱耶稣，你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去跟随他。那最后呢，这一章的结尾就结束在耶稣医治好瞎眼巴底买。巴底买这个名字就是这个巴就是儿子的意思，那巴底买其实就是底买的儿子。那巴底买听见耶稣呢，他就高喊说，耶稣啊，求你可怜可怜我，来医治我，你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子孙，你就是我所认识的弥赛亚，我等候的就是你。 那当他这样一直呼喊的时候，其实门徒是要他闭嘴的，一直不断的责备他说：“哎，你不要吵，不要吵，你这样子很尴尬，你这样子很丢脸，你这样子很扰乱我们的行程哦。”那其实耶稣他没有，他却要他的门徒安静，而且叫瞎子走到他面前来。瞎子他就丢下了衣服，来到耶稣那里去，对耶稣表示说希望说他能够得到医治，得到看见。那耶稣说：“啊，放心，你的信救了你。”然后这时候，那个巴迪买了，他就很兴奋，丢下了衣服跳了起来。那在这里的医治呢，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收尾，就是耶稣最后用他的神迹再次证明了他就是要受害死在十字架的那一位救主，他真的是那一位弥赛亚，是那个瞎眼的巴迪买所承认的大卫的子孙。他用他的神迹奇事能力来证明他之前所教导的一切，还有他自己真实的身份，也来证明了说：“哇，如果我就是弥赛亚，但是我要来做众人的仆人，那如果你们要做君王的话，那你们也要跟我一样先学习做一个服侍人的仆人。”那其实总结这一整章的这个脉络呢，我觉得可以这样的去想啊。其实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是神与他百姓的关系如同婚姻一样。第二点，进入了天国的条件首先是要像孩子一样不依靠财富，跟随耶稣，跟随到底。第三点，耶稣他成为我们的救赎是借着他的死里复活，他彰显了仆人一般的领袖，这是天国君王的特质。那第四点呢，最后耶稣以医治瞎眼来的看见做结束，这也让我们反思我们的心眼需要被打开，好让我们看见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可以像得医治的瞎子一样，还可以丢下衣服跳起来，跟孩子一样很单纯很喜乐，又有自由可以丢下过去所赖以为生的物质来跟随耶稣。而且我们可以不断的学习耶稣仆人的样式来服侍他人，这是天国君王的形象，而我们也会跟他一样呀。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透过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认识到耶稣你的宝血所立的约，让我们跟你有一个婚姻的婚约的关系是无法分开的，而我们可以从你身上看到天父的形象，我们会像小孩子一样奔跑向你，来脱去，来抛下我们过去所依靠的财富，来跟随你，来爱你。也谢谢你成为我们的救赎，也谢谢你先做了这个仆人领袖的形象，好让我们效法，也让我们爱你之后，我们也可以去爱我们周遭许多的人，在被你服侍之后，我们也可以服侍我们周遭许多弟兄姐妹，还有那些不认识你的朋友。我们说谢谢你，你来持续来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更多认识你的荣耀，也来持续医治我们周遭还没有看见你那心里面瞎了眼的人，神你来开启他们的心眼来认识你，并且未来能够跟我们一样来快跑跟随你。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阿们。